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一篇，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开旧约529页。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一篇1-6节。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读经祷告。
谢谢黎明姐妹。在座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也许你会想，诶，这是你第一次来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崇拜，你发现在这个地方没有偶像，很清洁的一个地方。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灵，他不是一个人手所雕刻出来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你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当你参加这个崇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崇拜里头其实是个对话。有些时刻是信徒们向神说话，有些时刻是神的话语圣经代表神来向神说话，所以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整个崇拜就是这样，到了时间是信徒们唱歌的时间，是祷告的时间，到了一些时间是信徒们安静的时间，来听神的话语的时间。所以刚才文友只是带领我们看的那段经文，说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使徒们传的那个福音就是神的话语，实实在在就是神的话语，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讲到的这一段。所以让我们现在既然是应该听的时间，就是我们所谓的讲道的时间，所以神就差遣我们这些老师们传道牧师们借着神的话语来解释给你们听，以致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晓得怎么样过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吗？现在天父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召聚我们，你每个星期一周都能来到这个地方和你对话，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你，用我们的声音来向你祈求，来到这个地方安静我们的心，来听你的声音，听你的呼召，听你的经文，听你的道理。主，我们感谢你，在这里有纯正的道理，在这里有世界上听不见的声音，就是神你自己的声音。主，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也谢谢你验中了你的仆人。主，你比任何人都知道他的污秽，他的肮脏，他的诡诈，但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洗净了他一切的污秽、肮脏、诡诈，以致他今天软弱的器皿可以被神使用，在这个地方的来传讲你的话语，来把主你托付给他的福音照样的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他心的神喜欢。就我们将一下时间交出手中，与我们大家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史蒂夫乔布斯鼎鼎有名的苹果企业的创办人，只要你论财富、论名誉、论地位，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数一数二的人物。听听他在病床上写的一段遗言，听听他在病床上写的一段遗言，可以吗？可以。让我来读他一段的遗言，这是他病床上还没要临死之前写的一段遗言。我曾登上世界的顶峰，我曾叱咤商界，无往不胜。在我的一生，别人看来是人生成功的典范。 此刻我在病床上，我频繁地回忆起我一生的成就，发现曾经让我感到无限得意快乐的社会地位名誉，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已经变成暗淡无光，毫无意义了。无休止的追求财富只会让人变得贪婪而无趣，变成一个变态的怪物，这就是我一生的写照。史蒂夫·乔布斯，这是他的遗言。对很多人来说，要快乐就要应有尽有，要快乐就是要出人头地，要快乐就要丰衣足食，要快乐就要身体健康，要快乐就等于是要环球世界。真正快乐的生活就是儿孙满堂。很多人说我得不到，因此我要拼，我要赶，我要去夺它，夺到了我就必定快乐。让一个死人告诉你说你错了，让这个死人告诉你说你错了，他告诉你，他只会把你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这是这死人的见证。所以来到这地方，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个使你真正快乐的方法。这个方法来自这本书，我们叫做圣经。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方法，我也要告诉你们这个方法背后的好处，我更要告诉你们说这个方法背后的好处，还有这个方法本身谁是那个宝藏，我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管用，所以这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说，这段经文里头我怎么可以得到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我怎么可以过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还没开始之前，你一定会问我第一道问题，汉阳，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没有快乐这个字，你是对的，你的答案是对的，不过我需要你们帮我个忙，我需要你们看两个字，这两个字就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示。那两个字是在第一篇的第二节，这人变为有福，你看到这两个字叫有福吗？有福。所以在圣经的旧约是用希伯来文而写的，所以当作者他们在翻译员在翻译这个字有福的时候呢，他们有个苦恼，苦恼是因为这个字本身可以有两个意思，这个字本身可以指福气，是个有福的人，这个字本身更可以指快乐，这个字本身可以指快乐。所以你想想是有逻辑的，一个蒙福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你想我天天忧忧愁愁，愁眉苦脸，就是天天在哭，你说我有福气吗？其实不是。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你要真的蒙福吗？说你首先必须明白如何的快乐，快乐就是蒙福的一个象征。而且在这里当你看希伯来文的时候，这个福气呢不是单数的，这个福气是复数的，所以你可以这么的翻译，你可以说这人变非常非常的快乐。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会使你非常非常的快乐，这就是复数。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我非常非常的快乐，这个方法背后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方法和这个好处到底是谁说的？是这个你不认识的男人说的吗？我们一起来认识，到底是谁在背后做那个宝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功课方法。这方法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来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非常非常的快乐。所以在这里，诗人就告诉我们，你要明白快乐的话，你必须明白要快乐你首先要知道说快乐不是什么，快乐的人生不是什么，快乐的人生不是做恶事不是做恶事快乐的人生是不是去犯罪。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基本上不能快乐，哪怕你可以告诉人家说你看我做错事情，不过我没有内疚感，你错了。当神看你的灵魂的时候，在深渊那深处，他和你对话的时候，他知道你的内心深处你是不快乐的，因为你犯罪。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说，至少 有两样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作者告诉我们，不犯罪是很孤独的，不犯罪是很孤独的。我们如何看得到呢？因为在这里所有的恶人、所有的罪人、所有的亵慢人都是复数，都是多数，那个人是一个人。所以你想，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第一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看有一个人，他要对付很多的恶人，他对付很多的罪人，他要对付很多的亵慢人，他是一比多。作者告诉我们什么？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神在告诉我们，你要了解，今天倘若你在外头，你觉得啊，我要在外头找到很多的认同感啊，而我要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发现你找不到，为什么呢？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犯罪是孤独的。我还记得我年幼的时候，在小学大概中二中三吧，啊，中二中三可能就比玉池还小一点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去中没有，不是中二中三，小二小三，小二小三啊，肯定比中二中三比一直大，小二小三比一直小啊。OK， 所以我们去小学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啊？我的学长那些小五小六的就捉弄我们这些小男生，刚刚进小学嘛啊，所以他们就说啊，你们小男生娘娘腔啊，像我们就很讨厌人家叫我们娘娘腔，我们讨厌人家叫我们像个女孩子。我们就说你们哪一个像叫我们，我们不要做娘娘腔，我要做大男人。他说好啊，你要做大男人是吗？容易，你去做，你要做大男人你就要学骂粗话，你要学骂不同语言的粗话，而且你要骂得很流利。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我天天回到家，我没有做功课，回到家我找一片镜子，在那片镜子面前骂粗话，你要福建的、英文的、中文的我都会骂啊，骂完了过后呢啊，回去学校呢骂给师兄听，就是说不够，还够，还太娘娘腔了，我再回去骂啊。不过当你看我这个经历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我不想孤独，我不要孤独，我们在世界以外，我们不要孤独。所以因此我要做什么？因此我要说这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过圣经告诉你，你错了。圣经说是外头是个江湖，不过你要接受你不是江湖里头的一个人，你要预备过一个孤独的人生，因为你已经预备心，你不犯罪，因为你要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不犯罪是孤独的，诗人告诉我们，一个人对多数的人，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基督徒们在这里，我们就是如此啊，我们就是如此，在世界里头很多时候我们是孤独的。诗人到了这里呢，他说孤独还不够，我要你明白什么是罪恶，我要你明白什么是罪恶。对诗人而言，罪恶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罪恶犯罪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这样单纯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看事情太简单了，所以当你回到这里的时候，我需要弟兄姐妹们注意第一节，我们来看两方面。第一，我们来看第一节的动词。所以在这里说不从、不战、不做，让我翻译，也可以这么翻译：不走、不战、不做，走、战、做。所以世人说，你看，本来是远远的啊，你要犯罪，对不对？本来是远远的，你想到一个东西，你就慢慢的往那个东西行走去了。你到那个地方，你开始停了。你说啊，这就是我要犯的罪啊！最后呢，你是坐下来。世人说犯罪就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他怕你不明白，他用名词来告诉你。你看第一节的名词，他说计谋、道路、座位，他是从一个计谋、一个想法、一个意念开始的。所有的罪恶都是这样，你最后是犯罪，你发现我最后一次犯罪的时候呢，我是从一个意念开始，从一个意念到一个道路，最后我就到了一个座位。所以诗人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不要这么单纯啊，不要这么单纯以为犯罪只是一件事，不是的，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哪里开始呢？从一个意念开始，从一个意念到一个道路，到一个座位。 从行走到站立到坐下，这就是犯罪。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不信主的朋友们，其实你和我都知道，我们都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都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从一个意念，我们开始走向那个罪恶，最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安安静静、舒舒服服的在犯那个罪。只是世人说你这样做，你不会得到快乐。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年纪大概60多岁，快要退休的教授，他就告诉他与我们分享说，在他年幼的时候，大概十来岁，60多岁，大概40多年前，他就说到在那个他那个时代要买黄色杂志是非常艰难的。他就开始形容解释那个过程。他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呢，他10多岁，他有一天他受不了那个引诱，他就去他的城市里头的一家店，只有一家店可以买那样的东西。他到了那个店外大概几百米之远，他不敢靠近那个色情杂志的卖色情杂志那个店，他几百米之远，他就站在那边。他在做什么？他在看有没有熟悉的人在那边看了很久、看了很久过后呢，他说好，看来很安全了，我可以快赶紧进去那个店里头随便抓了几本就快点赶紧还钱，还了钱就赶紧逃走了。所以这是过去，这是40年前。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40年后呢不需要了。40年前从走到站到坐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所以我那个教授就花了一天来买几本杂志。40年后呢，是一天的时间呢，就是1分钟。这就是我们。所以今天拿手中的手机，可以就是一座赌场。你手中的手机，就是一个商场，世界上最大的商场。你手中的手机，可以甚至是一个妓院。这就是人的败坏，这些都是好的。医学是好的，科学是好的，科技是好的，不过放在人的手里就会变坏。圣经说这就是罪，我们玷污了这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不要小看它。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你要这样做的话呢，你不会快乐。你外表也许快乐，不过你内心不快乐。因为真正快乐的人生是一个不犯罪的人生，真正快乐的人生是一个不犯罪的人生。这样假如真正人生是一个不是一个犯罪的人生的话，这样真正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答案是在第二节。诗人告诉我们，真正的人生是喜爱耶和华话语的人生，是一个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生。到了这里，我需要弟兄姐妹们来明白两个字，叫做思想。因为我们有个很大的挑战。圣经写的时候呢，当这篇诗篇写的时候，也许大约离我们3000年之久，所以我们今年这年头想到思想，很自然的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会想到西方的逻辑理性的一个思维，一个脑子里的一个程序，对不对？不过对一个希伯来人，对一个犹太人希伯来人来说而言，这不是单单脑子里头的一个理性的一个运动，一个活动。对一个希伯来人而言呢，这个字也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几方面。首先，他当一个希伯来人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会想起我背诵神的话语，我不止在内心背诵，我是什么呢？发声，我是说出来的背诵。所以对一个希伯来说，当他在讲思想的时候，我在思想神的话语，很自然而然的他会发声来说神的话语。当他在灵修的时候，我们一般灵修就是安安静静找一个角落看神的话语。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当他看到这个字叫思想的时候，他就会看神的话语，他会把神的话语朗诵出来。当一个希伯来人看到神的话语，他会用神的话语来成为他的祷告，把他祷告出来。当一个希伯来人看到神的话语，他会用神的话语来歌唱出来。所以当一个希伯来人看到这个字思想的时候，他立马会想到两件事情。他
他会想到思想，就是我们所认同的，在脑子里头我们在想一些事情。不过他有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很少有的，就是那外在的表态，在表现。我在想神的话语，我会把神的话语读出来。我在讲神的话语，我会把神的话语活出来。对希伯来人而言，这就是思想，不是知识，而是知识流入到生命，知识流入到生命。所以当你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可能会惊讶，你到了耶路撒冷，有一道墙叫做哭墙，有些人会说它是西墙，在耶路撒冷。所以你想，哇，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清静，非常适合灵修祷告的地方。你到了那里，你会惊讶，因为那个地方很潮，很潮很潮。为什么很潮呢？因为那个地方犹太人在那边读圣经，那个地方犹太人在那边朗诵神的话语，在那个地方犹太人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所以你可以想到那个地方是非常吵闹的一个地方。所以诗人当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诗人在告诉我们说你要明白基督教讲神的话语，你要去思想，不是增加知识，你要去把神的话语成为你的生命的推动力，让你明白说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对待。所以有人说神的话语换成今天摩登的例子，你可以这么说让神的话语成为你和我的镜片。我们多数人都有戴眼镜，所以没有戴眼镜的人，你们要去想想，要去想象一下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眼睛，多数人有一双眼睛。所以当你看眼镜，我们往往会忘了什么呢？忘了注意我们的镜片。所以今天你在外头，你看到你的工作，你看到你的家人，你看到你的学业，你看到你的时间，看到你的恩赐，看到许许多多从早到晚昼夜的事情的时候，你是用什么镜片来看待这些事情呢？你用什么镜片？有几种方式。有些人说，好，我礼拜天就带一个基督徒的镜片，聚会过后呢我就把基督徒镜片换了换一套新的镜片来在外头的江湖里头生活。不过在这里诗人说不是，诗人说你要快乐吗？我告诉你那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你用神的镜片来看待你人生的一切，你用神的话语来看待你的工作，你用神的话语来看待你的婚姻，你用神的话语来看待你和你孩子之间的关系，你用神的话语来看待你的钱财，你用神的话语来看待你的时间，你用神给你的眼镜这片镜片来看待你人生，从早上昼夜，从早上从白昼一直到夜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你用神的话语来看待这些事情。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方法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方法。所以你会一定会问我一道问题，你说哇，这样不是很累？其实你问的这道问题是对的。当你不明白那个好处的时候呢，你会说很累。就好像我们去商场买一样东西，你会说什么？哇，这个东西这么贵。然后销售员会告诉你什么呢？哇，先生，你不知道啊，让我跟你解释这个东西的好处过后呢，你就不会觉得这个东西贵了。他就开始解释了。所以现在我要开始跟你解释这个方法背后的好处。所以你明白那个好处过后呢，你就不会觉得累了，你会觉得这是值得的，这个方法是值得的。那个好处是在第三和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三和第四节，一二三。好，每当我们灵修的时候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会很有可能会有两个错误的解释方法。第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第一个错误就是当我看到果子，当我看到结果子，当我看到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到神，我用你给我的方法，我不犯罪，我好好的思想你的话语，我就会成功，我会结果子。 我叶子不枯干，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尽都顺利。神学说这是成功神学，神我做你吩咐我做的东西，我必定成功。所以假如你真有这样的想法，今天我要让你失望，因为我要告诉你，待会我会解释说这节经文不是这么解，这不是神的意思。所以你也许会有第二种想法，第二种想法就是你说好，神我做个好人，我不要犯罪，我好好听你的话语，遵守你的话语，这样我就会有好报，好人就会有好报。第一第二节是好人，第三和第四节就有好报，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又要让你失望，我让你告诉你说，待会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这段经文不是告诉你好人有好报，不是的，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两个字，这个好处呢有两个字，那两个字就是恩典。诗人要告诉我们说，你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要带给你恩典。他要开始解释什么叫做恩典，所以让我们明白，诗人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这是方法，第三第四节他要告诉我们这个方法背后就是那个恩典，神要通过这个方法来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到呢？那个字有一个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字就是在第三节的栽的那个字。第三节说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当你看原文的时候，这个字是个被动分词，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就好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在新加坡这是个场景，这个经常看到的一个画面，对不对？特别当你看我们对面在开发新的住宅区，对吗？对，开发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开始绿化那个住宅区。当它开始绿化那个住宅区的时候，你发现树木花草就开始搬进来了。所以树有选择吗？我不要栽在，我不要非要放我在那个垃圾槽隔壁，很臭哎！然后有选择吗？没有选择，它是完全被动的，它是完全被动的，它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当你用他的方法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在发生，你就有如一棵树被神栽在溪水旁，栽在溪水旁。神告诉我们说，当你这样用他的方法的时候，神要给你一个白白得来的恩典，一个不是你可以做到的一个事情，他要做这样事情，用他的话语，怎样用他的方法把你白白的栽在溪水旁。他要告诉你这个恩典是持续不断的。思想一下，一个河流，树木在这河流旁边，这河流的水呢是持续不断的，是持续不断的。那个树木，那棵果树要怎么吸怎么吸呢？都吸不宽，都吸不干这个河流的水，是持续不断。它比下雨还好，下了一场雨过后，天气会热，在溪水旁，你的恩典是持续不断的。在这个溪水旁，你的恩典是充充满满的，一棵小溪本身就可以维持几千几棵树，这就是当时作者要带出来的那个意思。所以身为一个犹太读者的时候，你会很感动。我们这年头没有那个感动，因为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头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不过当你是一个犹太读者，你读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他们很感动。为什么呢？原因是他们都是住在山区的，我们不住在山区，我们住在政府主屋，多数的人，当他们住在山区的时候，他们碰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土质的问题，当他们在山区的时候，他土质本身有两层，第一层是肥沃的表土，然后第二层是石块。所以你想，你是农夫，你有个大问题，当你在种果树的时候， 果树的根慢慢的向下发展的时候，碰到一个阻碍，一个障碍，就是那个石块。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因为他们住在山区，所以当他们下雨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会问我啊，汉阳，下雨不好吗？下雨不是树木都得到滋润，得到水分吗？你错了。每当下雨的时候，因为他们在斜坡，下雨水冲下来的时候，它就把上面肥沃的表土冲下山了。所以当你今天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发现当你到了山区的时候呢，很多的石块，很少的泥土。为什么呢？因为每当雨水下来的时候呢，这就把表土冲下山。所以把自己放在一个犹太人的处境，你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犹太人的处境，当诗人告诉你说你要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被栽在溪水旁，对他们来讲这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因为对多数人而言，他们没有这个恩典，没有这个恩典。所以神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告诉我们说，看，这是我给你的方法，不要犯罪。看，我的方法是我要你用我的镜片，用神的话语来看待你的白昼到你的夜晚。这个方法背后有它的好处，它的好处叫做恩典。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因为我们是被动的。我虽然在做，不过我在做的过程当中，神在把我栽在溪水旁。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这个恩典是持续不断的，这个恩典呢是充充满满，多过我们所求我们所想的。还有多一方面关于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是超然的，这个恩典是在这里才能找得到的。你一定会问我，诶，我怎么可以看得到超然呢？那个看得到的地方就在第三节，我们来看，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请问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诗人讲按时候结果子是什么时候？新加坡人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人比较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年就一个季节，就是夏天。新加坡没有四季，我们很难，我们不明白诗人在告诉我们的那个背景。不过来自中国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明白，你们说春夏秋冬，让我来试试看到底他在说的是哪一个季节。按时候结果子，什么时候叶子会枯干，什么时候果树会结果子。在以色列是夏天，在以色列是夏天，在以色列有两个很极端的气候，六个月是他们的冬天，六个月是炎热干旱的夏天。所以我明年我报名去耶路撒冷的大学上一个月的课程，在那边上一个考古的课程。所以我报名六月，像那个负责人就是，哎，汉阳啊，你要不要考虑一月份？我说为什么？一月份他告诉我一月份会下雨，没有这么炎热。像六月份呢，他说完全不下雨，一滴雨水都没有，而且维持五个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没有雨水。所以因此到了夏天，很多果树没有水的话它不结果子，因此很多果树到了夏天没有水的话，它叶子必定枯干。我们回来的时候问第一道问题，有榴莲吃吗？答案是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天气很热，不过新山没有水，所以榴莲很少，就算你可以买得到不好吃。这就是诗人来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说这个人要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不够好白白的恩典不够好，持续不断的恩典不够好，匆匆忙忙的恩典不够好。他告诉你这个恩典是超然的，这个恩典是可以帮助他胜过度过他人生的夏天。 他人生最艰难、最痛苦、最黑暗的日子，因为这个恩典是超然的，这个恩典是超然的。在美国的时候，我读了一段一个故事这个牧师大概40多年前，他现在去世了。这位牧师他结了婚过后就生了4个小孩，在读的时候我感触比较深啊，4个小孩 OK。 太太患上癌症去世了，所以现在懂我的感触比较深的，太太患上癌症，所以我就想啊，他就说，牧师就讲一天他要再送4个小朋友在车里头去参加他的太太他们的妈妈的葬礼。你想想那个车里头的气氛如何，有说有笑，开开心心，嘻嘻哈哈吗？没有，没有什么，很清静的。所以他们就加，牧师就驾车到一个十字路口就停了，红灯，有一辆大卡车就从另外一端从右边加到左边，所以他卡车很大，所以他们在前面，所以卡车的银子就落在那个车子上，越过那个车子。所以牧师就问孩子们说，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被这个大卡车撞死好呢，还是被大卡车的银子越过好？没人回答，最小的孩子就回复了，他说，爸爸，当然是银子好了，因为银子不会伤害我，我要被银子越过，我不想被大卡车撞死。爸爸对孩子们说什么呢？他说，孩子们，你们对了，妈妈没有死，耶稣替妈妈死了，妈妈只是被死亡的影子越过了。现在妈妈在哪里呢？现在妈妈在耶稣那里，妈妈在等我们，一天我们要去妈妈那里。这是这个牧师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夏天，他仍然结果子，他叶子没有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他最痛苦的夏天，他仍然结果子，他带给孩子们信念，他带给孩子们盼望，他告诉孩子们，一天我们要去见我们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牧师用神给他的方法，不犯罪，用神给他的话语成为他的镜片来看待他太太的死亡，用这样的方法，神给他一个超然的恩典，一个外头找不到的恩典，来看待，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夏天，以致他在这个夏天里头呢，他仍然可以结果，他叶子没有枯干，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到了这时，我们就明白，我们明白什么呢？我们明白说，神为什么你要安放你的话语在教会的中央？你来到教会，这间教会第一件事情，我们查经。查经过后崇拜，崇拜的时候又打开圣经，主席的宣召就是圣经，我们起印的经文也是圣经。现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所听得到也是从这本圣经而来。我们回到家里，我们早上也好晚上也好，我们灵修，我们又打开圣经，我们孩子们谈，我们又用圣经来和孩子们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深信，就有如保罗刚才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所讲的，他的信念也是一样，他深信，我们也深信，这是神的话语，讲道是神的话语，灵修是来听神的话语，用神的方法来得到那样的好处。到了这里呢，我们要看一下那恶人怎么办。我明天回到办公室，我的同事很开心吃喝玩乐比我还开心多了，我不觉得他们 这生活怎么不好啊，其实让作者来回复你，作者只用六个字，作者用六个字来回复你，那六个字就是康比被风吹散。当你去羡慕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何等的开心度他们的日子的时候，何等羡慕那些有钱人怎么的得到他们财富他们怎么的过一个舒舒服服的生活的时候，你要用神的话语来看待他们的生活。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呢，六个字，康必被风吹散。三个观念，一个观念是这样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康必是废物。问一个农夫，农夫告诉你当他们有累积的这些康币过后呢，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把这些都烧掉，他是废物，一点价值都没有。诗人告诉你，这样的人生，恶人的人生是废物，是没有价值的。第一个观念。第二个观念，诗人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生是没有立场。今天主流是这样想十年后改了，大家这样想大家这样想我就这样想吧再多二十年那个思想又改变了我又改变我的立场这就是邪恶的世界。这邪恶世界是没有根的，一棵果树是有根的，踏实的被栽在溪水旁。康比是被风吹散的东西，风一吹它就被吹走了，风怎么吹来吹去它就怎么样的被吹来吹走，这就是邪恶的世界。最后诗人告诉我们第三个观念是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你像我们要向外头的世界的人，我们没有盼望，他的结局就是被火烧了，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诗人在请求我们说，不要向他们讲，朋友们不要向他们讲。这里有个方法，那个方法是不要犯罪，那个方法是用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成为你一生的镜片，来看待你一生从白昼到夜晚每一件事情，就像那位牧师一样，用神的话语来甚至看待他太太的死亡，用神的话语来度过你人生的春夏秋冬，度过你的喜怒哀乐。为什么？原因是这个方法带给我们一个宝贝的好处，就是恩典。神要用这个方法好像一个管子一样来输送他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得到这白白得来的好处，让我们得到这持续不断的好处，让我们得到这个充充满满的好处，让我们得到这个超然的好处。超然的恩典使到我们一天就算是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结果子，我仍然叶子不枯干，我仍然在那时候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竟都顺利。你会问我追到问题，你怎么可以这么肯定？你怎么可以这么肯定？答案在第五和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五和第六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想两个字，第六节的知道。知道，中文圣经翻译希伯来文圣经的这个字的时候，它也翻译成两种字，在不同场合有两种字。第一种场合就是知道，然后我们知道吗？知道了，知道。第二个场合呢，它用另外两个字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告诉你过后你会吓了一跳。那两个字叫做同房。所以路德记四章说到波阿斯与路德同房，生了一个孩子叫俄贝德。你可以这样的翻译，波阿斯知道了路德，生了一个孩子叫俄贝德。所以在这里诗人在告诉我们说，他用一个字是不是我们以为的那表面的知道， 诗人告诉我们说，你注意这个知道，这个知道是耶和华清清楚楚知道你内心每一件事情，耶和华完完全全知道你内心每一件事情，就有如一个丈夫那样的亲密的知道自己的太太，一个太太那样的亲密的知道自己的丈夫。我们在这里结婚超过十年的，有时候不用讲话，对吗？你像回到家里，像你的可能眉头皱一皱，哇，老婆就哇红灯的亮亮，哇，今天她应该在办公室里头非常忙，还是被老板又被老板臭骂了，不用讲话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太或者先生亲亲密密的知道了对方，这个就是那个知道，这个就是同房的那个字。所以谁是那个宝藏？宝藏是耶和华。耶和华告诉我们，我清清楚楚知道义人的路，我也清清楚楚知道义人的结局。上帝告诉你说，我清清楚楚知道你整辈子里头所想的每一个意念，我清清楚楚知道你整辈子每讲的每一句话，我清清楚楚知道你这辈子所讲所做的每一个行动，因为我知道我是神。所以神是那个宝藏。所以在这里的弟兄，在这里的新朋友们，你们还没有信主，认真的来考虑，一天我们要去见神。这位神不是一个傻子，这位神是圣经所讲的那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知道的那位神，清清洁洁的那位神。来到他的面前，他要告诉你，他要告诉你说，我清清楚楚知道你整辈子所讲的每一样东西，所讲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样东西。你怎么跟他，你怎么回复他呢？你无话可说，你无话可说，因为他清清楚楚知道。基督徒不是好人，基督徒也是罪人。我们和不信主的人不同点在于，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承认有这位神，他清清楚楚知道我人生所犯的一切的罪，现在的罪、过去的罪和以后的罪。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需要耶稣，我们需要神来拯救我们，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我们清楚知道，我信了主过后呢，我有耶稣成为我的恩典，陪伴我一生，这生有这生的恩典，来生有来生的恩典。这是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的不同人。所以我呼吁弟兄姐妹们，呼吁在这里的朋友们，好好去想，一天我们要见的神不是个傻子，他是一个清清楚楚知道你和我一生所做的每一样事情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道告诉我们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也有里头有两个 决定，这两个决定在于 这篇诗篇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这篇诗篇的希伯来文的版本的第一个字是快乐，是快乐。中文的快乐是在第二节，希伯来文圣经快乐是第一节的第一个字。这篇诗篇的最后一个字是灭亡，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两个字灭亡。所以这就是人生的选择，人生可以选择快乐蒙福，人生可以选择堕落灭亡。这篇诗篇里头把两个选择给了我们，我们可以选。在这里的基督徒们，我们也可以选，我们可以选择继续违背主。信了主过后，我过一个违背主的生活，选择那堕落的生活，还是我可以选择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今天再次获得你的方法，我再也不要犯罪，我要把你的话语放在我心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看我从白昼到夜晚人生发生的每件事情的那个镜片。因为我深信这个话语，这样的方法背后呢，可以给我很多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一个白白得来的恩典， 这个恩典是一个充充满满足够我用的恩典，这个恩典是持续不断用我一辈子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一个超然的恩典，可以帮助我胜过我的度过我的人生的春天秋天夏天冬天，我的喜怒哀乐。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你是我的宝藏，上帝你知道，你答应我，你就是那个宝藏，所以我要用这个方法来享受这个恩典，因为我的神就是那个宝藏。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拼搏的时候，主，我们忘了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方法，我们忘了我们可以靠着你过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人生。主，今天帮助我们回转，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再次把你的话语高举起来，让你的话语在我的家里面成为那个我们使用的方法，让你的话语成为教会使用的方法，成为我们弟兄姐妹们所有人的方法，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看待我们的白昼到夜晚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以致我们借着你的方法我们可以蒙恩。主，我们感谢你，主，这个恩典是多过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恩典是神你要给我们的，是神你愿意给我们的，是一个白白得来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一个超然的恩典，神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帮助我们抓住，预备我们的心，就算是我们人生最痛苦最黑暗最忧伤 的夏天的时候，神，我们仍然可以在那样的日子里头，我们结果子，我们叶子不枯干，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念，来抓住你给我们的保障，来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帮助我们过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也为着在这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同胞们来祷告，主，今天他们听到你的声音，打开我们的眼睛，让他们对比外头他们过去几十年所用的方法，所 来得到快乐的方法，来对比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个真正的方法，以至于他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他们是个罪人，承认你不是个傻子，你是个清清楚楚完完全全知道他们人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神。一天他们要朝见你的时候，他们要灭亡，他们要堕落，主，求你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回转，是给他们一个柔软的心，让他们看到他们何等的需要耶稣，唯有通过耶稣他们才能得到这快乐，真正快乐的人生。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听到的时间，让讲的让听的都蒙福，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